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谢谢您爱我们这些世人，这些与你为敌的，是活在罪中的人，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赐下你的独生子，使他为我们舍命，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主啊，当我们对自己的罪有更深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感恩的心也更强，因为我们很深切知道，我们这样的罪人，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救我们自己脱离罪。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真是在灵里贫穷的人，真是不但没有善行，也没有行善的能力。然而，你的爱和怜悯来拯救我们，我们真是不配领受这样的恩典，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愿意我们悔改，信靠你，使我们可以不再活在罪中，使我们可以过一个敬拜顺服你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也因此我们愿意竭力的来在你的话语上来追求认识你。我们来学习明白你的话，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让我们更按着这样的真理来敬拜，来顺服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好好的从圣经来研读关于圣灵的真理，免得我们今天面对许多在圣灵上一些错谬的教导，我们不知道怎样分辨，我们常常就被引诱离弃这个真道。所以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求主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些真理。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若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不可能明白你的话，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的教导不但让我们可以在理性上有了解，而且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属灵的领悟，就在我们的生活上来改变我们。主啊，我们把这堂课再一次仰望在主的手中，主求你让我们都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渴望从你的话语来认识真理，来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礼拜呢已经看到民数记中的圣灵论，但是我们今天还要继续看在这个民数记里面还有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要可能花多一点时间来讲解。那这段经文呢是在民数记第24章，我们来读一下民数记24章第一节第二节。民数记24章第一节第二节，好，这里告诉我们说，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的灵临到这位巴兰先知的身上。但是啊，这段经文我们要了解，我们必须要从22章开始看。可能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对这段经文不是很熟悉，而且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很多的困扰，因为这段经文讲到这位巴兰先知，我们可能从字句整个圣经的记载的字句来看，有些经文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困惑哈，所以我们呢要先来看一下22章前面的记载，我们要了解一个背景，我们才可以真正来解释第24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提到神的灵临到他身上。好，那我们看一下22章，由我来读哈，大家就用心的来看。22章第一节，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 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希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概刮尽，就如牛刮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时希波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匹夺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招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押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希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巴兰回答巴勒的使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就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 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巴勒听见巴兰来了，就往摩押金城去迎接他。这城是在边界上，在雅嫩河旁。巴勒对巴兰说：“我不是急急地打发人到你那里去吗？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巴兰说：“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巴兰和巴勒同行，来到基列湖所。巴勒宰了牛送给巴兰和陪伴的使臣。到了早晨，巴勒领巴兰到巴利的高处，巴兰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巴勒照巴兰的话行了。巴勒和巴兰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你的祭坛旁燔祭旁边，我且往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迎见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必告诉你。”于是巴兰上一近光的高处，神迎见巴兰。巴兰说：“我预备了七座坛，在每座坛上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同摩押的使臣都站在燔祭旁边。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来啊，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巴勒说：“求你同我往别处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全看见，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在那里要为我咒诅他们。”于是领巴兰到了索非田，上了披斯加山顶，筑了七座坛，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这燔祭旁边，等我往那边去迎接耶和华。”耶和华临到巴兰那里，将话传给他，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站在燔祭旁边，摩押的使臣也和他在一处。巴勒问他说：“耶和华说了什么话？”巴兰就提起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希波的儿子，你听我言。神非人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大的事。这民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巴勒对巴兰说：“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巴兰回答巴勒说：“我岂不是告诉你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必须遵行吗？”巴勒对巴兰说：“来吧，我领你往别处去，或者神喜欢你在那里为我咒诅他们。”巴勒就领巴兰到那下望旷野的皮尔山顶上。 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为我筑七座坛，又在这里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巴勒就照巴兰的话行，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这个闭住或作睁开，眼目睁开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接下来是他就是宣告对以色列的预言和祝福。好，我们刚刚读了这段经文呢，我们要先做一点点说明。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已经来到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那在他们来到摩押平原之前，他们是先经过亚摩利人这个两个王啊，一个王是亚摩利王西宏，一个王是巴山王噩。他们经过这两个王的这个所管辖的这个土地，而且耶和华神使他们打败亚摩利王跟巴山王西宏，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噩，夺取他们的土地。那这件事情，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听说了。而且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路上，耶和华怎么样带领他们，法老的军队怎么样全军覆没在红海的里面，这些事情他们都听说了。所以摩押王巴勒他知道现在这一群以色列人已经去到摩押的边界，就在约旦河东耶利哥城对面的约旦河东这个摩押平原，因此他非常的害怕，因为如果以色列人要来攻打他们，他们知道在军事上他们一定没有办法抵挡这一群百姓，因为他们已经听说 这一群人所向无敌，不管去到哪里的，如果跟他们征战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得胜的。所以呢，这个摩押王巴勒他既然知道在军事上是不能够来抵挡以色列人，他就去寻找这个先知巴兰，要他来为摩押人咒诅以色列民，借着这样的咒诅就使以色列民和以色列人的神，也就是耶和华神不能够得胜。为什么巴勒会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他明知在军事上是没有办法得胜，所以他就去招一个先知啊。那这个先知其实是一个外邦人的先知，就是说这个巴兰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外邦人。那等一等我们还会说明，因为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大家一定觉得给我们的印象好像他是认识耶和华的人，其实他是一个外邦人的先知。所以呢，巴勒就去寻求这位外邦的先知来为他咒诅以色列民。那为什么巴勒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们需要了解在当时的这些一些宗教的一些信念，在当时这种古代的近东，也就是属于中东这一带的地方有一些文献存留下来。在这些文献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那个时候的一些祭司或者是先知，他们常常透过占卜或者透过献上一些牺牲的祭物所 带来一些特殊的献祭的礼仪，或者透过用口头来宣告祝福和咒诅，用这样的方式，这些祭司和先知可以来这个查验他们所谓神明的旨意，或者甚至可以来介入来干涉神明的旨意，甚至可以来操纵神明的旨意。也就是说那时候他们相信 一些很有权力很有能力的全能的一些祭司或者是先知，他们可以用一些宗教的仪式啊，这些宗教的仪式是他们外邦人用这些法术啊、占卜啊，或者他们也有献祭，不过他们的献祭是一些特殊的，他们属于他们这种占卜法术的一种献祭牺牲的礼仪。然后他们用口头来宣告咒诅跟祝福。那么借着这样的方式，其实他们认为他们就可以来操纵这个神明的旨意。借着这样的方式，他们介入神明的管辖的这个权利，他们可以来操纵神明的旨意。那么所以在当时这一类的所谓的祭司和先知，他们有这种的知识，他们能够明白神明的方法工作的方法，而且他们似乎可以测知神明所有的一些特殊的思想，他们又有一些这些占卜和法术的技巧来操纵神明，来把益处带给人类。所以在古代像这一类的祭司和先知是非常，这个行业是非常受看重的。那么他们有这种能力来向一个人的仇敌发出咒诅。那么就像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巴勒就称赞巴兰说，他说我知道你咒诅，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祝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所以呢，就是这些所谓的这种这种叫外邦 Pagan 外邦的这些先知祭司，他们这一类的咒诅跟祝福是很有能力的，而且真的是可以，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可以操纵他们所信奉的这些神明。那所以呢，巴勒就知道自己在军事上不能够胜过以色列人，他就去派人去找巴兰这个先知来为他咒诅以色列民，这样子他认为就可以来操纵神明，然后在军事上呢，他就可以来胜过以色列民。他们把以色列人所信的这位耶和华神也看为不过就是众神明之一，所以他们才会，这是他们一个基本的宗教概念，所以他们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好，那所以他就差遣使者去哪里呢？大河边的匹夺。换句话说，这位先知巴兰是住在大河那边的匹夺。这个大河是什么河呢？就是幼发拉底河。所以幼发拉底河，你知道距离这个摩押地有多远呢？有420英里。你就像我们今天开车，我跟牧师开车到床头500多英里。那有420，所以走一趟呢就差不多就要将近一个月，就这些使者他们当时是用走路或者这样子一趟去就一个月，回来再一个月。那我们知道这里去了两趟，所以中间其实花了4个月的时间。所以幼发拉底河那个地方，所以可见这个巴兰不是犹太人，而且你知道亚伯拉罕当时就是在从那里乌尔从那里出来，那边人所信的神就是一般的外邦的神明。好，那么巴兰在当时是一位享誉国际的一位外邦的先知，换句话说他是有国际性的知名度。所以后来在第六世纪的时候呢，他们发现一本叫做 The Book of Balaam 这个巴兰，这就是像我们他们有一些还是一个历史的记载那个书里面就描述这位巴兰先知，他是已经就好像我们国际性的讲员一样他已经是国际性的先知，所以呢他可以透过检视动物的内脏，你知道他们这些占卜跟巫术这种法，他们就是把动物的内脏，他们透过看检视动物的内脏，他们认可以来决定神明的旨意，或者他们观察自然界的现象，他们可以决定神明的旨意。所以呢，这位巴兰当巴勒去招他来的时候，在他心目中，在他以为以色列的神，这位耶和华神跟其他的神明其实是一样的，是可以 以这些占卜和法术来使他被受操纵。这个是这个巴兰。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第24章说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所以你不要以为巴兰是耶和华的先知，他不是像摩西，他不是像这些什么以赛亚，是以色列。所以他说他发现耶和华喜欢赐福给以色列，所以他就不像前两次。所以他前两次叫摩押王筑七座坛，然后七只公牛七只公羊，每一座坛一只牛一只羊，其实这些都是以当时的这种法术的占卜跟法术的方式。所以到第三次他发现耶和华喜欢祝福以色列民，虽然还是筑了七座坛，可是他不像以前去求法术。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所以这个巴兰先知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像旧约以色列人的先知是认识耶和华的人，也是一个也不是一个耶和华的先知，他不过是一个外邦的这种这种占卜的这种所谓的先知啊。那么但是我们就会发出一个疑问了，从22章第8节，当这个巴勒差这些长老去到巴兰那里的时候，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听起来这个好像是认识耶和华的一个先知，他说你们住一个晚上，我会照耶和华所告诉我的所晓谕我的来回报你们。然后我们就发现耶和华神确实跟他之间有一个这个一个对话，有一个交谈。然后最让人困扰的是接下来这个第十这些使臣又到他那里去啊，然后又要说服他接受巴勒的邀请啊。那当然第一次他对不起我再回来一下哈，第一次他要他们住一夜，他说我要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可是你注意第九节呢，是神主动临到巴兰那里，不是巴兰说啊，他来求问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回答他。你看旧约的历史书有很多以色列人会请求以色列的先知替他们去求问耶和华，然后先知他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会回答。在这里是神临到巴兰哈。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巴兰的口中总是说你们等我来这个去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但是你会发现作者他当耶和华回答巴兰的时候，他不是说耶和华就回答他说，他用另外一个字，用神，用 Elohim。 换句话说你会注意在巴兰口中他好像认识，其实这样子说哈，他因为是相信众神明，所以他不过把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当作是众神明之一，所以他在他的口里面他还是可以称耶和华神。只是说我们会发现作者要让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关系的一个巧妙，所以作者每次都不是用耶和华回答他说，而是说神临到他。那第九节是神主动临到他，然后神对他说，你看十一节，神对他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不是耶和华。如果你看旧约那些先知书，以西结以赛亚都是耶和华对他说，耶和华对他说，但是这里呢作者就特别选用另外一个字，用神对他说。好，那所以巴兰拒绝了，因为神跟他说你不可以去，于是呢他就拒绝这些摩押的长老。但是这些摩押的长老回到巴勒那里去，他们认为巴兰之所以拒绝，肯定是因为前一次他们带的这个酬金不够多，所以他们就派更有尊荣的人带了更多的酬金第二次去巴兰那里。那让我们很困惑就是第十八节，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他说你们住一夜等我看看耶和华晓谕我，我照耶和华晓谕我的回报你们。十八节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 扒了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这听起来，哇，这个好像是一个认识耶和华，我已经跟你们讲了，我行大事小事都不可以越过耶和华我的神，他称耶和华是我的神的命。然后你们今夜在这里 住宿，等我看看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好，当然那天晚上神又临到巴兰，你注意哦，马上又是神临到巴兰了，不是耶和华啊。巴兰的口里都说耶和华耶和华，可是作者每逢说到神的回应都是说当夜神临到巴兰，这些人来招你，你就跟他们去吧，但是神说你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啊。好，所以呢，从这个接下来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经文，有人就认为巴兰他是一位相信耶和华的信徒啊，因为看他口里口口声声说等我看看耶和华要对我说什么，甚至他说我行大事小事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但是我们如果从整个22章到24章的上下文来看，我们就很清楚他不是一个信靠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他其实还是去求法术啊。那么还有接下来我们刚读的时候大家注意到那个驴子的事件，这个驴子的事件很清楚，这位巴兰在属灵上是眼瞎的。试问有哪一个以色列的先知，摩西也好以赛亚也好，会在属灵上这么眼瞎，眼瞎到一个地步神要叫一个驴子开口对他说话他才知道，然后而且这个耶和华要是耶和华让他的眼目明亮他才看到那只驴。所以事实上你可以看见他的属灵状况，而且他还是去，就是说他摩押王招他来咒诅的时候他还是去求法术，所以他是一个外邦行法术占卜的先知，他其实是相信他有方法可以来操纵神明，而以色列的神不过是诸神明之一。那么除了我刚刚提到的他在属灵上的这种眼瞎，以及他替巴勒来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足坛这些，然后他还是去求法术以外，还有很有力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证据证明他不是认识耶和华的先知，那就是全本圣经的作者都一致的斥责巴兰在伦理道德和宗教上的错谬。换句话说，圣经的作者从旧约到新约提到巴兰的时候一致的没有一个例外，所有的圣经作者对于巴兰的评论都是斥责他在道德上在宗教上而且在伦理上的错谬。那所以特别是我们在民数记这一卷书的作者接下来就把巴兰的真面目把它显给我们看，我们可以看一下民数记的31章，民数记的31章第8节第16节，民数记31章第8节，因为这时候是耶和华神吩咐摩西他们要去攻打米甸人，所以31章的第8节就提到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卫、利金、苏尔、户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男子巴兰，所以他们杀米甸人的时候把巴兰也杀了。然后我们看第16节，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因为耶和华神是吩咐所有的人都必须连妇女孩子通通要杀，不可以存留任何一个，因为他们在25章有一个叫石亭的事件，对不起25章我们没有读，但是25章就是以色列人后来摩押人女子就跟以色列人通婚，然后这些摩押女子就引诱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去拜他们的神。所以这16节哈，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 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就是在实情的事情，他们引诱以色列人去拜这个拜他们的偶像。但是这件事情，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什么？巴兰的计谋。因为巴勒招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不成功，因为等等我会解释哈，巴兰虽然是一个外邦占卜的这个先知，但是整个22章到24章很清楚，耶和华一再的告诫他，你要按照我所告诉你的，我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换句话说，耶和华神仍然是在他身上要掌管一切。那么所以巴兰他以为他可以操纵耶和华，当他跟耶和华有这样的邂逅之后，他发现这位神不同于他以前 deal with 的那些神明。那所以他也很清楚知道他不能够超越耶和华来说任何的话，所以最后他没有能够达成巴勒的目的，没有能够咒诅以色列人，相反的祝福以色列人。可是这个巴兰这里就是他的真面目了，他不能以这种方式，就是巴勒召他来的这种方式，用这些占卜法术想要操纵神明，这个方式不成功，他就献祭给巴勒，要他们借着摩押的女子跟来引诱这些以色列的男子，然后呢借着这样子的通婚和奸淫，使得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所以这里说是巴兰的计谋，所以这里他的真面目就完全显露出来。所以不但民数记、生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尼希米记以及先知书、弥迦书，那么新约彼得后书、犹大书、启示录，圣经的作者提到巴兰的时候，一致性的针对巴兰做出定罪和斥责，斥责他在伦理道德跟宗教上的错谬。在犹大书说他是为利往错谬的道上直奔，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巴兰不是认识耶和华先知，我必须要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好，但是像巴兰这样一位极具经验跟外邦神明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先知，也就是说他是很有经验，所以我刚刚说他是享誉国际的一位外邦的先知，所以他很有这种跟外邦神明打交道的经验。这样的一位外邦的先知，当他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邂逅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所以像这个驴子的经验他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些多次的经验就让他明白一件事情，他不可能超越耶和华而说话。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巴勒要他咒诅，最后是祝福的时候，巴勒责备他，他就说我早已经告诉你了，我不能够，耶和华要我说什么，我岂不应当谨慎的说吗？其实不是一种像旧约传统的耶和华的先知，那是真的是顺服耶和华的。他是跟耶和华邂逅之后，他发现这位耶和华神与他所接触的其他诸神明是完全不同的。耶和华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绝对的全能，他明白他不能超越耶和华而说话，他只能说耶和华要他说的话。所以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神确实是有绝对主权的一位神，他可以用他所要用的方式来向一位外邦的先知启示他自己。那这个观念可能这是我们从巴兰的身上我们要明白的一件事。因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如果耶和华神向某某所谓的先知启示，我们就把这位先知就当成就是耶和华的先知。即使是现代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基督教所谓的有很多各种的运动，在灵恩，特别是灵恩的运动，有很多人他就说哦，他得着启示， OK， 我们就把这些当成是好像这个人本身就一定是属于耶和华的 仆人。其实从巴兰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耶和华神有绝对的主权，绝对主权意思就是说他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行事，因此他可以用他所要用的方式来向一个外邦的先知启示他自己。那这样的一个真理其实在旧约里面是重复出现的，譬如说在创世纪，法老做了两个梦，约瑟替他解梦的时候，约瑟就很清楚告诉法老说，这是耶和华他向你显明有七年的丰年，然后有七年的荒年，而且为什么你做两次梦呢？是因为这个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所以耶和华也曾经在梦中借使法老做了这样的梦来向他启示。当然有在创世纪我们看到不认识神的外邦王，譬如说亚伯拉罕，他曾经去到非利士人地亚比米勒王那里，那么但是他告诉人家撒拉是他的妹子，不是他的妻子。但是在夜间神就向亚比米勒王显现，也就是说使他在梦中向他显现，然后就警告他说，这个你绝对不可以做任何事情伤害这个人，因为那个是他的妻子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可以用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他可以以他的方式，他是可以向外邦的先知来启示他自己。那么当然在但以理书，像尼布甲尼撒王也是一样，神也叫他做梦，然后在梦中借着这个梦来向他启示神的旨意。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他有他的主权，巴兰以为他可以用他的法术来操纵耶和华神，但是相反的，耶和华神临到他，耶和华神让他明白一件事情，他不能超越耶和华神而说话。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问，耶和华神第一次不让他去，但是第二次摩押的使臣来，他说你们再住一晚，我看看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可是第二次神就跟他说，如果这些人来找你，你就去吧，只是神说你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好，第二天早上起来他高兴得不得了，就准备了驴就跟摩押使臣去。可是耶和华神因为他去就发怒，我相信大家都会问，不是神允许他去吗？为什么他去了耶和华神又发怒呢？然后就有这个驴子的事件，借着这个驴子耶和华的使者然后就要想要杀他，但是因为这个驴子就使他免于这个灾难，然后耶和华开他的眼，耶和华的使者开他的眼睛，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然后耶和华的使者他就跟耶和华使者说你如果不喜欢我去，我就不要去了。可是耶和华使者说你去吧，但是呢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你会看见他的这些经验一再让他明白一件事情，耶和华这位神跟其他的神明很不一样，有绝对的主权，而他也明白一件事，他是不能超越耶和华来说话的。那么当然借着这些事情，耶和华是一再的等于说告诫他，他只能说耶和华要他说的话，他不能够按照摩押王要求的去咒诅这个以色列人。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曾经告诉亚伯拉罕说，为你咒诅你的，我怎么样，我也要咒诅他们，祝福你的，我也要祝福他们。那么当然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以色列人叫地上的万国都能够因他们而得福。好，那所以神他有主权，他可以来向一个外邦的先知启示他自己，而巴兰就成为神所使用的工具来宣告神的祝福，来宣告神的祝福。但是这个人本身他并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那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整个民数记22章到24章，到了第24章，巴兰看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他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他就面向旷野。当他面向旷野，举目就看到下面以色列人搭支搭帐篷，他们的营垒居住的时候呢，神的灵临到他身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神既然他有主权，他以自己的方式来来启示一个外邦的先知，那这里神的灵就临到这个外邦的先知身上，临到这个巴兰身上。我们看巴兰就提起诗歌，从他诗歌的前面几句话我们知道，神的灵临到巴兰身上，就让他得着从神来的启示，能够得见神的意象。所以你看他说，比尔的巴兰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你看小字说或做睁开的人，可能翻成睁开更好，眼目闭住也可以，可以描述他原先在属灵上是瞎眼的，但是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或者说眼目睁开，神的灵临到他身上，就让他的眼睛得以打开，让他的耳朵得以开启。所以第四节他就得听神的言语，他就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所以换句话说，神的灵临到巴兰身上，就让他得着从神而来的启示，并且得见神的意象。所以接下来第五节他开始就把他所得见的启示跟神的意象来述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接下来他所预言的这个他所述说的启示当中，其实就预言了将来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到后面的第十六节他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这是谁？我看他不在现实，我望他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就是那位弥赛亚，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杖是君王的权柄。那所以你看十六节，他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的人，他就宣讲这个预言。所以神的灵临到他的身上，就使他得着从神来的启示，能够得见神的意象。好，那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属灵的真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告诉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出于神的主权，神能够向外邦的先知来启示他自己，而神的灵临到这个巴兰身上，就使他得着从神来的启示，能够得见神的意象。换句话说，神的灵是使人得以明白神的启示，使人得见从神来的意象，使人能够得着从神来的启示，能够得见神的意象。当然我相信这些真理我们归纳的时候熟悉圣经的人都会立刻想到，在新约耶稣讲到圣灵的工作，他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你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等等。所以我们会看见在这里神的灵临到巴兰身上，或者说临到人身上呢，就叫人可以得着从神来的启示，得见神的意象。好，所以呢，这是民数记的几段经文提到神的灵。那么接下来生命记里面没有神的灵，就说没有论到关于神的灵，所以我们就关于摩西五经中的圣灵论，我们就是讲到这里。但是我们就要把前面我们所说的做一个整理跟归纳哈。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的讲义。第一个，从创世纪我们知道神的灵参与创造。我们提到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在创造的初步，地还是处于一个空虚混沌淹面黑暗的状态的时候，神的灵在那里监督和管理这一切。也就是说，神的灵在神创造施行创造的工作的时候，神的灵参与这个创造的工作。但是我在这里还是再一次提醒一下，在以色列人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对神的灵的了解跟我们今天已经有三位一体这样的真理的启示的人对神的灵的了解是不同的。在旧约，以色列人耶和华神向他们启示他是独一的神， 是独一的。因此在他们的概念里面，神的灵跟耶和华神是不可分的。然而神的灵 是涵盖神的能力，神的权柄，是涵盖这样的一个概念。当然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在新约有三位一体的这个启示，我们知道神的灵，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圣灵，其实是三一神的其中的第三位，也就是说是三一神中的一位，有父有子有圣灵。然而这三位是完全的合一，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的，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的，是完全合一。好，所以在旧约神就像以色列民启示神是独一的。好，在这个概念之下呢，在创世纪给我们启示了神的灵参与创造的工作。不但如此，创世纪我们也看到神的灵是赐生命的，这个是在旧约里面我们还会再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神的灵是赐生命的。那到新约我们就知道，耶稣说你们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你们就不能够进神的国，讲到我们人的重生。那么圣灵，神的灵是赐生命的，这是我们在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好，不但神的灵是赐生命的，在创世纪记载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灵是赐智慧的。约瑟他有智慧，能够为法老的臣仆解梦，而且解梦之后他立刻就向法老献祭，就是提供一个智慧的计谋。那么法老就称赞他说，像他这样子里面有灵，有神的灵，而且呢有这样的智慧的人，我们到哪里去找呢？所以呢我们知道神的灵赐人智慧。那么我们也特别提到关于智慧呢，有所谓一般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技能和知识方面的智慧，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智慧，就是有一个属灵的见识，能够明白神的法则，按神的法则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能够得蒙神的赐福，并且将来呢在神面前可以向神交账，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可以向神交账。那不过在约瑟这里，神赐的智慧是可以解梦，而且有这种智慧可以向法老献这个智慧的计谋。好，然后我们就看到在出埃及记，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神提名召一个人叫做比撒列，神的灵充满他，就赐给他智慧和能力，可以做各种的巧工，也能够想出各种的巧工。不但如此，还给他们有灵明，可以教导别人来做这些巧工。所以在那里我们看到神赐智慧跟能力，使人能够承担神的工作。那其实那一部分我们等到讲到新约，讲到属灵的恩赐，其实跟我们说的属灵恩赐是平行的。如果我们上次讲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和华说他，我要以我的灵充满他，让他有智慧有聪明，可以做巧工，而且能够想出巧工。但是呢，然后耶和华也给他预备一个同工，叫做亚和利亚伯。然后除了他们两个人，还有很多人心中有智慧的也都被招来做这个会幕，建造会幕的工作。但那里耶和华加了一句话，凡今心中有智慧的，我怎么样，我更使他有智慧。那么所以我们会发现会幕的建造是神的工作，完全要按照神所指示的来做。所以任何人要承担神的工作，不能够仅靠天父的才干，神的灵要充满，使我们原有的才智加上神的灵所赐的智慧和能力，我们才足以去承担神的工作。换句话说， 我们讲到新约，我们讲属灵恩赐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把天父的才干跟属灵恩赐划等号。假设今天你歌喉很好，我们就会说哦，你有这方面的恩赐。其实我们从这个以色列要建造会幕，耶和华神说，凡心中有智慧的，我就更使他有智慧。我们就要明白一件事情，神的工作本身一定要靠着神的灵所赐的智慧和能力才足以去承担。我们有我们天父的才能，当然也是从神来的，绝对不是说我们自己就有的，我们天父的才干也是从神来的。可是 仅仅有天父的才干并不足以去承担神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说哦，这个人他在他的事业上做得很成功，他是某某公司的 CEO， 所以他在教会里面就应该做长老，他晓得怎么来治理教会，因为管理人 OK， 有这种行政的管理能力。错了错了错了错了，所有神的工作是唯独从神而来，圣灵所赐的智慧和能力。当然神也使用我们原有的天赋的才干，这个才干也是神所赐的。然而我们要承担神的工作的时候，在原有的才干之外，必须有圣灵所赐的智慧和能力来引导我们去发挥，或者说使我们加倍的在原有的才干之上加倍的有智慧有能力去承担神的工作。至少这是我自己很清楚的。我从开始教导的时候，我当时也是在寻求神给我的恩赐是什么，那有机会来教导我也很愿意去参与。所以我其实是从教儿童主日学开始，从教儿童主日学，然后后来就有机会就邀我教成人主日学。那后来我发现我自己从服事里面，我知道这在教导上神让我有这样的一种恩赐。那么但其实呢，我回想我自己，我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有口才，所以庄牧师就是很有口才，人家说他是，很多人都跟我说他是金口啊，我不是金口，我没有口才。那么我自己想我自己以前的教导哈，我知道我不是完全没有 ，OK， 可是我真的不是一个所谓哇是很能言善道的人啊，就好像摩西，神呼召他说，他说不行，我是拙口笨舌的啊。后来神说，谁知道人的口 ？OK， 意思就是说我会给你口才，他还是不肯。最后神就发怒了，最后神说哈，你哥哥亚伦是能言善道的，我让他做你的口，但是神仍然是说，我要叫你和你的哥哥，我都要赐你们口才。所以摩西也并不是一点真的是所谓的拙口笨舌哈。那但是我很清楚知道，当我就说我寻找，然后我看见这方面神有给我这样的恩赐，但是其实我经过这么多年，我知道我现在能够来讲解神的话，所谓的，其实我现在出去很多人也是说，哎呀庄师母你好有口才哈！我听了这样的话，我很清楚这不是从我自己来的，我自己非常知道，我不像庄牧师是从天父就是也就有这样的口才。我知道我教导的能力是神赋予的一个恩赐，这个能力是从神来的，这个智慧能够把神的话去讲解清楚的传递，这全部是从神来的。那么当然不是说原先就没有，可能像我们当中有些人说我就是拙口笨舌，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把我知道的东西清楚的去表达出来啊。那很可能真的你就是天父也是如此，神也没有给这样的恩赐。但是我只是要说明一件事情哈，我们要承担神的工作呢，这里给我们看很清楚，必须有神的灵充满，他赐下从神来的智慧和能力，来使我们可以按神的吩咐去承担神的工作。好，那么然后我们就看到上次我们看到民数记摩西他一个人独立来担当管理以色列人的 任务太过于沉重，因为这些以色列百姓常常向他发怨言。后来摩西就向耶和华发怨言，其实摩西是向耶和华提出 哀告，因为他觉得独立承担这样的责任太重，所以耶和华就允许他的请求，就吩咐他在以色列百姓当中选70位长老带到会幕前，神要让这70位长老跟摩西一起来分担这个管理的责任，但是神说我也要把降在你身上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分给他们。那我们说明了，并不是摩西领受的神的灵把它分成小块然后分给这70位长老，乃是摩西他承担这个领导属灵的领导和管理百姓神的百姓的责任，现在要由这70位长老来与他分担的时候，神的灵也要赐给他们智慧和能力，要降在他们身上赐给他们智慧能力，让他们可以来承担这个跟摩西一起分担这个属灵的管理的工作。然而其中有两个人当时没有去到会幕门口，但是呢，神的灵仍然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仍然受感说话。那我们也上次也讲到，但是摩西的一个助手约书亚就抱怨说，求摩西禁止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出去，他们什么理由我们不知道，然而他们却在他们的帐篷里面仍然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受感说话。那这个摩西的助手要摩西禁止他们，可能是出于要维护摩西的领导，因为呢他们在营里面领受圣灵，然后领受神的灵，而且受感说话，不是在摩西的监管之下，所以恐怕对于摩西的领导有损害。但是摩西就跟他说怎么样，我愿每一个神的百姓没有例外，他们都有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都能够受感说话而遵行神的旨意，做神的仆人。那我们说摩西这样的一个愿望，日后在先知约珥的预言就提供了一个应许，耶和华神说在末后的日子他要用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也就是说圣灵要赐下给所有属神的百姓，而且他们都要说预言。那这样的一个应许就在新约的五旬节的时候就应验了，圣灵被赐下来，当时在场的120个门徒他们都说起别国的话来，讲论神的大作为，就是讲述这个神的福音。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关于摩西的愿望。然后今天我们最后在民数记就看见关于巴兰这位先知，出于神的主权，他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向这位外邦的先知启示他自己，而神的灵也临到巴兰身上。当神的灵临到巴兰身上的时候，就使他得着从神来的启示，得见神的意象。所以换句话说，神的灵是赐人把神的启示赐给人，神的灵把神的启示赐下，使我们能够得着这个启示，使人能够得着神的启示，能够得见神的意象。那所以这里的意象，这里巴兰说的意象，其实不是他看见夜间做梦，因为这里的意象是从他所宣告的话语来看，其实就是所谓神把关于神的神的事情或者说神的计划向他启示出来。好，那这是我们看到在摩西五经中的圣灵论。我们下礼拜呢就要看士师记，因为约书亚记里面没有关于神的灵论到关于神的灵，所以我们要看士师记。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请回家的时候可以花点时间把士师记看一遍。好，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关于神的灵的真理。主，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所学习的能够存记在心，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新约的启示之下，旧约所讲论的神的灵 乃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也就是圣灵。既然如此，我们真是要存着敬畏的心来认识这位真理的圣灵。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也帮助我们能够按着圣经的启示来认识这位三一神的第三位，也就是圣灵，让我们能够按着这样的真理来敬拜，来顺服啊，我们所信靠的主，我们所信靠的神。主啊，我们啊，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在这个真理上的学习，让我们学了，我们自己可以活在真理的里面，也可以去帮助许多在真理上不清楚的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